各位弟兄姐妹啊，早上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可以在各位的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韦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27问，我来问，大家一起来答：在下的应当如何尊重在上的？所以我们从这个127问的大要理问答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在下的。我们看到说在下的他是指什么样的人呢？在下的他不仅是指孩子，也是指妻子、仆人、臣仆，或者说臣民啊，还有晚辈，以及其他在恩赐或者美德上比较软弱的这些人。在上的他又是指什么呢？虽然我们知道在上的可以指是在父母的这种名义下，但不仅是指父母，还可以包括丈夫、主人、牧师、长官、长辈，以及其他在恩赐美德上比较坚固的人。今天这个刚才大家所读的这个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当中，他一共提到了七项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在下的要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尊重在上的，有责任为在上的祷告并感恩。在下的要效仿这个在上的他的一些合乎圣经的美德，甘心乐意的顺服在这个在上的权柄，并且这个权柄是合乎上帝一切在圣经当中所吩咐的内容。第五，对于在上的他们这些在上给这些在下的这些责备，他们应该听从的就应该听从，所以就是说他合乎圣经的地方我们是应该要去听从的。根据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忠诚保卫维护他们的人格和这个权威，因为我们知道在上的权威，就像圣经所说的，在上的权威它不是来自于人，它是来自于神啊。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第七，包容在上的一些软弱，并以爱心遮盖他们，如此就可以成为在上的以及他们治理上以以为荣的人。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是回应上帝的旨意。在我在加州牧会的时候尤其是在疫情爆发之后，我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可能大家有些人不清楚我是武汉人我是在武汉出生。我说如果我还生活在武汉，我会像其他的人一样恐慌吗？还是因着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为我已经预备了美好的天家，而不再恐惧面对死亡呢？我会如何在众人的面前来回应上帝的旨意？我如何用自己的生活来彰显神的爱呢？我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反思，我一个人的问题， 这也是上帝所有的儿女在面对苦难和疾病的时候所要去反思的。我们都要开始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要匍匐敬拜你。感谢主，在主日这个清晨召聚我们。主啊，更是感谢你赐下你属天的玛拉来不断的喂养我们，更是因着你的恩典所赐下的宝贵师圣灵不断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看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没有遵行主你的旨意，没有遵行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饶恕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求主你自己来更新我们的心，更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一切的不配，一切的罪。主啊，恳求你用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也求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刺痛我们，来帮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美意，你自己的旨意是何等的宝贵，看见我们自己要如何的来跟随你，紧紧的来拥抱你，来亲近你。主啊，就求你在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当中，求主你自己的灵向我们来说话，帮助我们不只是成为一个听到的人，更是能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啊，也求你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得你应得的荣耀。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堕落后的人性他的回应就是忽略，好像上帝他并不存在，好像上帝他也不知道，也不关心人心里的问题以及人的这些行为。雅歌他使用了当时人们熟悉的这个旧约警告的一种方式来对当时的这些读者说话。经文中嗨在吕正中译本当中翻译为来如今请注意，他要表达出一种非常坚持甚至非常一种急促的这种语气，要读者来关注，也表示对他所针对的行为的这样的一种关注。这里雅歌其实是在说你要注意听，或你要听进去。雅歌要责备的对象到底是谁呢？经文当中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今天明天你们要往某城里去，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的人。这里隐藏的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动词，意思是根据理性或者说逻辑来说话。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那些说这些话的人，那些习惯在生活上忽略上帝旨意，靠自己规划一切的人。雅歌在这里选择了一个特定的例子，这个特定的例子是他当时的这些读者所熟悉的。当时分散在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大多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他们到处做买卖，他们自然喜欢到一些生意兴隆生意兴旺的地方去做生意做买卖。 聪明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一个聪明的这个商业的计划，或者说啊这种策略，它本身不是罪恶，问题是在于他们的计划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完全的忽略了上帝，他们对自己将来已经有了全盘的打算，他们过分的张狂，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在经文中，我们请大家来注意一下，第一，我们注意一下这些细节啊。第一，他们已经考虑并选择一个自己的时间，明天啊，今天明天。第二，他们选择自己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是某城。第三，他们也选择自己停留的一个时间，他们决定在那里住一年。第四，他们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就是做买卖。最后，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就是为了赚钱得利。雅各在经文中不是在攻击这些人啊赚钱的这种动机，而是在责备他们将上帝排除在外，他们丝毫没有去考虑可能会突然所发生的一些状况，好像自己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下无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样子。这和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啊，用一节，他用当时的，可以放我的 PowerPoint 吗？当时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用了一个当时人们都知道的一个神话故事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当时的他来比喻当时巴比伦王因骄傲而导致灭亡。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的经文。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众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同样，我们知道我要这简单的两个字，其实也是我们始祖犯罪堕落后的一个原因。人内心的骄傲驱使我们的始祖我要如上帝一样这样的智慧，人知道善恶的本领，这样的有知道从只有神单单知道的这种善恶的能力。犯罪后人的本性使得我们对上帝的真理也是非常的冷漠，使得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虽然上帝普遍的恩典一直眷顾着我们，他用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我们里面的黑暗一直抗拒背叛他，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生命不能成长，我们的灵命无法得到很好的成长，这都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了一些伤害，都是别人的错，都是环境所带给我们的问题。不错，这些客观的外在的这些原因多少会影响我们，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在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之前，我们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质吗？而环境只是把我们内在的生命 生命的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本质暴露出来而已。就如一个玻璃瓶啊和一个皮球，他们同时从五层楼上面我们把它丢下来，玻璃瓶碎了，皮球反而弹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同样的遭遇，一个碎了，一个弹了起来，这是因为他们内在的生命的本质是不同的。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日夜，我们昼夜来思想神的话语，思想耶稣基督福音给我们的能力和力量，思考基督福音带给你改变的能力，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和价值就会从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来前进。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否认，我要同样也会时常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内心中的这种骄傲，让我们看到其他人都不如自己强。当我们长期不放心，不愿意放下手中这些重要的工作，让其他的人来帮我们承担的时候，我们要在背后来控制，或者说我们要在别人的背后来掌控一些所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都反映了我们内心当中的骄傲。尤其作为华人父母，我们在家里担心我们的孩子这做不好，那也做不好，总是在他们的背后盯着他们，自然而然我们的孩子就缺乏了积极性，也失去了一些参与感，或者是他们不再愿意参加这个家里的这些家务事。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还要去责怪他们，其实这些事情的背后都反映出家长要掌控孩子，我们要把孩子塑造成我们心目中的样子，然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忘记了诗篇127篇的经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是他的赏赐。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所罗门王没有用他没有从人的一个肉体寻找生命的价值，或者说生命的这个泉源，而是承认上帝创造一切并掌管一切的生命。因此他告白，儿女是上帝而得的产业。请问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有视我们自己每一个儿女为上帝所赐的产业吗？我们有以管家的身份，用属天的智慧和忠心来抚养管教他们吗？也只有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以上帝的真理并且身体力行的这样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儿女才会看到福音是真实的，福音是有价值的，福音是宝贵的，福音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我们的家庭也才能经历上帝丰盛的祝福。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父母都在寻求成功教育儿女的秘诀。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知道自己无法给我们孩子一颗崭新的心和信靠主耶稣得救赦罪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同样，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知道自己尽管对我们的孩子的得救毫无能力，但是上帝在圣经当中 却应许他的百姓一切需用的，并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带着对上帝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或者说确信，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抚养，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并相信上帝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成拯救的工作。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来抚养我们的儿女，而是全然信靠那位把孩子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位信实守约的上帝。接下来的雅各书四章14节，他这段经文也让我想到了主耶稣，同样他在路加福音12章讲的一个比喻。他当时他提到一个富有的这样的一个财主，想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收藏一切粮食和财物来安逸的生活。然而在路加福音12章20到21节，他提到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用财主的比喻，一方面帮助我们明白这个财物，这个财富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能预知自己今后5年、10年的事情吗？我们能掌控我们将来5年和10年所要发生的事情吗？我们能掌管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情吗？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就如14节雅各给我们的提醒一样，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节经文当中，雅各指出人的愚昧，人是如何将上帝排除在个人的计划之中的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雅各对这样的人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就如发生在2020年所发生这一次新冠的疫情。当爆发这个疫情的时候，当时武汉很多的家庭都在置办年货，大家都准备要过一个好好的安排过一个农历年。突然很多家庭却一夜之间要面对亲人分离的这种场面。很多也许当中很多年长的老人还在想着他们要如何的安度晚年，很多年轻人在考虑在新的一年当中如何在事业上面大展宏图，但一下子就病倒了，而且可能要面对死亡。人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箴言21:27:1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其实生命一点都不简单，它是一连串的力量、事件、人和环境共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一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一点都不能控制，也不能确定或保证未来会怎样。 尽管人在理性层面，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这些，可是有些人还是愚昧的以为他们可以掌管自己的人生。可悲的是，这样的人不仅忽略了上帝的旨意的存在，也轻视了上帝旨意的益处。基督徒的安慰就是知道宇宙中那位掌管一切的上帝，他掌管一切，他同然也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掌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节，并将一切交汇在他完美的旨意当中。就如所罗门曾经对他的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于那些想要依靠自己的人，雅各说出了第二个理由：人生命的短暂。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同样，这一次的疫情也让我想起了2003年在亚洲爆发的这个 SARS， 我们说的非典。当时对医疗机构来说，和这次是一样的，都是百年不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来没有试过有这么大的一个传染病的爆发，医院里面被感染的大部分都是医生和护士，有些年轻的医生或者护士可能还在想着他们的事业要如何的去发展，但一下子就病倒了，而且要面对死亡。这时这些事情其实当时所发生的2003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同样也直接影响着我的生活。因为医院里面满员，我的母亲她所工作的这个培训公寓要接待返校的这些学生的住宿，要作为他们暂时的一个隔离的地方。那时我想见我的母亲也只能去她所工作的地方，我们隔着玻璃，他戴着口罩说几句话。我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生命是无常的，虽然当时我还没有信主。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科学和医学上面的常识，但因为这个突然而来的这个病毒，也许我自己最亲近的一个人就要离开我。其实人的生命就像一个人的呼吸，在寒冷的冬天，在寒冷的冬天的天空当中可以暂时可以看见。当我们看见属世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脆弱和短暂，我们的生命和计划如果不将上帝的旨意考虑在内，那是何等的无知，何等的愚昧。圣经一再的强调人生的短暂，摩西他在诗篇里面写道，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大卫也写了这样的话，至于世人，他们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亲爱的在座的各位朋友，当我们看到人生的脆弱，人生命的脆弱，人生命的短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暂时的来思考一下 人生的意义。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自己还有许多的时间可以来考虑我要如何的来信耶稣基督。其实我们能活多少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还有许多的时间，到了自己退休的年龄再来读神学，再来奉献自己为主，好好的为主而活。今天我鼓励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就为主而活，不管你生命在何时结束，你都可以成为上帝在你身上爱神爱人的成就，上帝在你身上爱神爱人的旨意。对于上帝的旨意，雅各在这里提到一个正面的回应，他劝勉读者不要像那些无神论把自己当作神，明目张胆不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因此他在十五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一般来说，这样的心态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印记。被翻译成当说，这个现在动词表明顺服上帝的旨意必须成为一种持续的习惯。基督徒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在面对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像这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回答都应该是主若愿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徒一切计划的中心，认定上帝的旨意就是肯定他的主权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面。我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上帝定义如此，因他掌管生死。在不久前，就是差不多今年的一月份，一天晚上，差不多凌晨三点钟，我突然感到自己胸闷，吐不过气来。我在睡梦当中突然被惊醒，感觉人就快要死了。当时我也害怕，我害怕我再也看不见我两个可爱的儿子，我也害怕我的妻子她一个人要面对将来的生活。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使得我不得不再一次去反思，上帝为什么要存留我的生命，我要如何来回应他的呼召和他的旨意呢？作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掌管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对我来说，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敬拜的行动，必须是从心里由心而发，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也要知道，上帝必赐给我们从圣灵而来的力量，遵行他的旨意。就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主耶稣宣告一切行上帝旨意的人都要得到奖赏。你们若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回应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对主耶稣有真实活泼信心的一个验证。我们强烈的渴望行上帝的旨意，当然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记号。圣经中上帝对基督徒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段话就是主耶稣针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教会所讲的。主为什么以盐作为比喻，说基督徒是地上的盐？盐是最为人知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它就是调味了，我们每天都会食用它，是人的食物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可以改变食物的味道。基督徒作为盐，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给没有味道的人生带来味道，使没有意义的变为有意义，将没有价值的变为有价值。当然我们也知道盐还有一个功用，就是防止腐败，它能防止腐败的扩散，阻拦腐败的进展。盐同样也有在医治和消毒方面的作用。因此当主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的时候，就是意味着基督徒应当在这个时代祈祷防止腐败、清洁伤口、医治创伤的作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地上的盐，盐不能因为这个世代太腐败而不能去发挥它防止腐败的作用。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呢？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同样在是一个警醒，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世界的光，他要我们也成为这世上的光。主是光的源头，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是从他来得到生命的光。上帝光照我们，拯救我们，我们才能成为这世上的光。事实上是我们把自己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真光折射出去，就像一个玻璃镜一样的反射出去，照亮黑暗。是盐是光，是指基督徒拥有盐和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而做盐做光则是指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一个好行为活出盐和光生命的本质。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教会失去了它作为盐作为光生命的力量，我们就已经落入到真正的软弱当中。一旦教会成了没有意义没有味道的盐，就会被人践踏。到时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他交账呢？今天我们无论身处在哪里，但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作为基督徒要如何为主做见证，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呢？曾经有位救助一名父母，因父母感染这个新冠病毒被隔离而无人照顾的5岁的孩子的这个弟兄，当然这孩子这个弟兄也因为照顾孩子也最后也被感染，但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不需要去拯救地球，但我们可以关心身边的邻舍。当基督徒对苦难中的其他的人的眼泪感觉已经麻木的时候，对那些生活在悲伤中的人视而不见的时候，对那些孤儿的生活已经无动于衷的时候，对那些在地狱边缘挣扎的声音我们已经充耳不闻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十字架已经太遥远了。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还要如何的来逃避苦难，逃避盐与光的责任呢？感谢主，他把教会放在一个已然和未然的这个时代，就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他再来这个无法逃避的末世的环节中，上帝给人悔改的机会，也给基督徒在这个危难的时刻为他做盐做光 做见证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把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爱心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关爱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带给他们从神而来的这个最好的好消息，做他们随时的帮助。如果有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危险，让我们作为基督徒把机会和方便留给其他的人，把难处和危险留给自己，因为我们毕竟是有上帝永恒祝福的人。但是我们有活出这样的生命吗？在疫情爆发后，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时候考虑的最多的还是自己。我担心，我害怕，我内心孤独，我不方便。1915年7月，一场传染病爆发在贵州的乌蒙山石坎镇，就是当时的苗族人民所说的可怕的这个黑病啊，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一个伤寒。当时包括教会的学生在内，很多的苗族人民都病倒了。灾难来临的时候，不少人也外出去避难。但在这里已经服侍了十多年的这个英国的传教士伯克里，他坚持地留了下来，在一个山洞改造的一个隔离室里，照顾那些因被感染的这些病人，并且来帮助治疗他。当不少人开始痊愈的时候，自己的生命呢？因此雅各警告说，这样虚空、骄傲、愚昧、夸口都是恶的。在经文中常常使用恶这个字作为撒旦的头衔，因此撒旦是夸口罪人的始祖。这些傲慢否定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效仿撒旦的罪，这样的人也会落入到与撒旦一样的结局中。之后雅各他以责备的口气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里雅各肯定了上帝的旨意是善的，这里的善是形容一个品质好，道德上的卓越，配得尊敬、正直和诚实。一般而言，上帝的旨意已经在圣经一切的命令和原则中已经表达出来，对于顺服上帝旨意和正确回应他旨意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上帝不但要这样的人，他把他的心献给上帝，而且要成就这些人所渴望的事情。一个知道上帝旨意的人，有责任要顺服他的旨意，如果不顺服就是罪。尽管这样的人没有实际去犯罪，没有实际去做什么事情来犯罪，但是他心里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当基督徒选择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上帝的旨意排除在外的做法，其实他在本身上面就是犯罪。轻看和不顺服上帝的旨意是一种罪，就是当做的不去做的罪。这样的罪和故意犯罪是难脱关系的。 圣经告诉我们他同样在这个中心就是耶稣在谈到一个中心的管家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同样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这段话里面警告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同样上帝呼召先知约拿前往尼尼微去传道，可是他不顺服，企图要逃亡他死，几乎是一个相反的方向，直到受到上帝严厉的管教之后，约拿最后才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那些不顺服上帝旨意的人，就如罗马书一章里面所描述的人，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的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样的人必然会承受上帝的审判，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面对上帝永恒的刑罚。今天同样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各借着描述充满自信的商人，讲述了那些无视上帝旨意、看重自己私欲的人生，他们是毫无意义以及悲惨的结局。雅各认为，脱离上帝旨意的人生是不确定、短暂、毫无意义的人生。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人生至高的幸福在于遵行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把这样的生活放在首位，因为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31到3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请。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谢谢。这段经文同样的告诉我们，忧虑使我们会怀疑上帝的主权和良善，使我们远离上帝为我们设定的人生的目标。当我们脱离自我，体贴上帝的心意，将上帝的旨意作为我们人生的首要的选择、首要的人生的目的的时候，上帝就纪念那些凭信心回应他旨意的人，并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请问你是如何来回应上帝的旨意呢？其实你内心的想法就真实的反映了你是看重的是今生还是永生。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通过这一次的疫情看到人生的短暂和我们人的能力的有限，以及我们面对死亡的害怕。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忽略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而只是常常希望紧紧抓住短暂的人生。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思想你的作为、你的恩典，差遣我们用有限的生命回应你的旨意，回应耶稣基督的爱。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